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约翰牛顿十一岁跟着父亲航海，染上了所有水手的恶习，把母亲给他的基督信仰完全抛诸脑后。他自诩是无神论者，亵渎神。二十岁他成为冷血的黑奴贩子，许多的黑奴死在船上。奇妙的是，二十三岁他一次暴风雨扑向他的船只，死亡直视他的眼睛。他呼喊神，神啊，怜悯我们，如果我上了岸，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神拯救他，他把自己献给了耶稣，后来殷勤服侍主，成为牧师，写下著名的诗歌 Amazing Grace。 后来鼓励帮助威伯福斯推动解放黑奴法案，在他过世前几个月，英国议会压倒性的胜利通过废奴法案，英国成为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。在约翰牛顿的墓碑上，他写着，曾经是一个不幸放荡者，是非洲奴隶的奴隶，而借着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保守赦免，而派定去传扬耶稣。我们思想过去我有哪些失败的经验，而这些失败的经验是否使我更加抓住神，依靠神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志上第八章便雅悯支派。这一段针对便雅悯支派的记录跟第七章不同，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家谱。一到七节特别强调扫罗家的家谱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，神拣选不算强大的支派成为第一个君王，是神的怜悯。八到十二节提到了住在外邦的以色列人，南部的以色列人遇到天灾人祸前往摩押，看似沦落外邦，却在那里经历神，而摩押地大卫的祖母路德得以进入弥赛亚的族谱，这是神怜悯的计划。一到七节提到了便雅悯的子孙，重点在加巴的以户。第一节，便雅悯的长子比拉，次子亚什拿，三子亚哈拉。上一章六到十二节已经记录了便雅悯支派的家谱，为什么这一章再次提出来呢？历代志强调了家谱，描述最多的就是犹大支派，接下来是利未支派，紧接着就是便雅悯支派。为什么呢？第一是扫罗王，扫罗王是以色列第一个王，他是便雅悯支派，而成为与大卫王相反的一个对照组。这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八节强调扫罗逐渐导入第十章开始的故事。第二，南国犹大主要组成的人就是犹大人、西缅人以及一部分的便雅悯，因此他也是南国重要的支派。第三，强调便雅悯，强调是全以色列人的观念，包含扫罗所属的便雅悯支派，也是上帝要复兴的成员之一。这一章跟上一章家谱可能在不同的时期记录的，这一章家谱特别集中在领袖的身上，包括士师以户以及以色列君王扫罗。第三节到第五节提到的是便雅悯儿子以拉的后代。第六节，以户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族长，被掳到马拿辖。这里提到了以户，很可能就是士师记第三章以色列的士师以户，他是基拉家的人，当时百姓面对摩押王一基伦的欺压，而以户勇敢深入虎穴去刺杀敌国的君王，并且带领百姓击杀摩押人，带来八十年的太平。圣经特别提到他是左手便利的，很可能是两只手都能够使用武器，也可能是他的右手不方便。我们可以看到以户突破了环境的限制，自己的限制，成就了奇妙的救赎大能。这里提到后来他们被掳到马拿辖，有可能是一部分的便雅悯被掳到以东地的马拿辖。另外一个解释是便雅悯人把加巴原本的居民赶到了马拿哈，这个事件在圣经其他部分并没有记载。第七节提到以户的后代，接下来八到十二节是寄居摩押地的以色列人。第八节，沙哈连、修他、二妻、户神和 巴拉之后，在摩押地生儿子。以色列民寄居在东南方的摩押，是在早期的历史，在路德记第一章失时期的早期，可能因着饥荒战乱逃难而进入摩押地，并且与摩押女子生子。在此处记录这个事件，很可能是为了预备大卫的祖先，就是摩押女子路德的事件。因着以色列人到摩押地，看起来以色列遭遇困难，被迫逃亡去外邦，而上帝也怜悯，让外邦的女子加入以色列，更加入弥赛亚的族谱，这是极大的荣耀。这里展现了神恩典的浩瀚，不只是为神的子民预备救恩，也为普天下所有的民族都预备了救赎大恩。这是今日我们可以认识神重要的原因。第九节，他与妻赫德同房，生了约巴、洗比、米沙、马拉干。这个人跟外邦摩押女子赫德生下七个儿子，都成为族长。到了第十一节，提到了他原本休的妻护生给他所生的孩子。他原本的妻子护生原本被丈夫所休，但后代仍然被神保护，建立了强壮的后代，如同夏甲被亚伯拉罕所赶逐，但仍蒙神怜悯保护。这里看到上帝怜悯恩典的浩瀚。十二节提到了以利巴利的儿子是希伯米山沙麦，沙麦建立阿挪和罗德二城及其村庄。这里提到两个城市，阿挪和罗德，在以斯拉记二章三十三节提到了这两个城市连同哈地人总共有752个人，在被掳归回后居住在这个城市。这显然与以斯拉的读者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要在过去历史的洪流中看见上帝更大的计划与旨意。今天我们要如何回应跟随神？13-28节是便雅悯支派的族长，13-16节是定居在亚亚伦的便雅悯人。13节又有比利亚和示玛，是亚亚伦居民的族长，是赶逐加特人的。亚亚伦位于耶路撒冷西方约22公里，位于便雅悯支派地理位置中心，而加特位于亚亚伦西南方25公里处。看到这一群便雅悯人起来勇敢征战，赶逐敌人，带来得胜。加特人可能是腓力士地的五大城市之一。在历代之上7-21节，以法莲支派曾经攻打这个城市，惨遭失败，因为这个城市非常坚固强盛。撒母耳记上17章，他们常常对以色列百姓造成威胁。而在这里，便雅悯支派的族长赶出了加特人，他们为以法莲人报仇，经历得胜。从被掳子民角度来看，过去我们也遭遇失败困难，而接下来神鼓励我们，我们要依靠神把失落的产业重新夺回来，重建圣殿，重建敬拜。接下来14-16节是住在亚亚伦的比利亚的后代，总共有9个儿子。接下来17-18节是以利巴利的7个儿子，19-21节是示美的9个儿子，22-25节是沙萨的11个儿子，26-27节是耶路罕的6个儿子。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。28节，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，住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位于犹大、便雅悯两支派地界的中间，许多便雅悯人移居耶路撒冷。在历代志的时代，耶路撒冷已经不是国都，因为国家已亡，但仍然是信仰的中心，要重建圣殿的所在，因此特别重要。这一段用了12节的经文提到了这些族长住在耶路撒冷，显然在重建圣殿的过程中，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我们要关心神的家，住在耶路撒冷就能够重建圣殿。我们常常到教会关心神的教会，就能够加入上帝的工作，完成上帝荣耀的使命。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第八章便雅悯支派一到七节，是便雅悯的子孙特别集中在以户的身上。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是寄居在东南边摩押地的以色列人。接下来十三到十六节是在耶路撒冷西边的亚亚伦的便雅悯人，而十七到十八节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。我们继续往下，二十九到四十节是在基片附近的便雅悯人，特别强调一个人叫扫罗。二十九节，在基片住的有基片的父亲耶利，他的妻名叫玛加。十七到二十八节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，而二十九到四十节是住在基片的便雅悯人。其中最重要要强调的就是扫罗的家谱。基片的父亲耶利，现在一本翻译为耶利开创了基片城。基片距离耶路撒冷西北方十公里左右。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八节提到了扫罗是基比亚人，基片与基比亚应当是相同的城市。在约书亚记第九章，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时候，此地的百姓欺骗以色列人，和以色列人立约才得存活。三十到三十一节提到了耶利的九个儿子，而三十二节米基罗生是米暗，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，这些人从基片移居到了耶路撒冷。接下来三十三到四十节是扫罗的家谱。三十三节，尼尔生基士，基士生扫罗，扫罗生约拿丹、麦基舒亚、亚比拿达、伊施巴利。这一段提到了扫罗的家谱。扫罗是便雅悯支派，是神所拣选高立以色列第一个君王。他起初被拣选的时候非常谦卑，被圣灵感动，带领百姓征战得胜，但非常可惜，他不听神的话。撒上十三章，他妄自献祭；十五章，他把神吩咐要灭绝的亚玛利王留下来，因此被神弃绝。后来被撒旦搅扰，甚至他杀神的祭司，追杀大卫。最后，他和他三个儿子一同死在战场上，何等令人可叹！扫罗一方面成为负面例子，提醒神呼召的百姓要看重神的约，千万不要背离神，落入神的刑罚；一方面也成为大卫王一个反面的例子，更加显出大卫对神的敬畏和尊崇。扫罗的三个儿子与他一同被非利士人追杀而死，而他的小儿子伊施巴利就是伊施波设。伊施巴利意思是巴利的人，伊施波设意思是羞耻的人，都是羞辱的记号。伊施波设短暂做过王，后来被杀。三四节，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，在撒母耳记四章四节是米非波设，米利巴利生米迦。这里提到约拿丹，他是扫罗王的大儿子，理当是扫罗王位的继承人，但他没有被权力欲望冲昏头，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嫉妒大卫，没有走父亲的道路，反而与大卫立约，表达真诚的情谊。大卫后来信守承诺，善待约拿丹的后代。大卫和约拿丹是舍己爱人，彼此相爱，美好的见证。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在逃难时不慎跌倒，一身瘸腿，后来大卫善待他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般照顾，没有因为他是前朝的后代而防备他，甚至杀戮他。这里表达大卫王的宽大勇敢。三十四到四十节介绍了米非波设的后代，他虽然只是一个没落的王族，后来却成为一个昌盛的家族，果然成就了他的父亲约拿丹和大卫所立的约。我们从约拿丹的角度来思想，约拿丹自己战死沙场，但因着他敬畏神、爱大卫、尊重神的受膏者，而神给大卫的福气也临到了约拿丹和约拿丹的后代，他的后代因此蒙福。一个人是否蒙福，不能只看一代，要看他的后代是否继续蒙神保护恩待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怜悯恩典不断不断的临到。接下来经文是约拿丹的后代米非波设生了米迦， 35节米迦有四个儿子，36节是耶和阿达有三个儿子，37到39节是他们的后代，40节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，是弓箭手，他们有许多的子孙，共150名，都是便雅悯人。乌兰的儿子是扫罗约拿丹的后代，他们是大能的勇士，有许多子孙，150名的战士，他们可能是被掳回归以后，就是以斯拉时代的子民。这里提醒我们，一方面要记得过去家族的得胜与失败，并且要积极争取今天能够服侍回应神的机会。历代至上第八章是便雅悯支派，一到七节是便雅悯的子孙，强调以户，八到十二节是寄居在以色列东南边的摩押地的以色列人，十三到十六节是定居在亚亚伦而往西打加特的便雅悯人，十七到十八节是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便雅悯人，29到40节是在耶路撒冷西边基片居住的便雅悯人，而特别强调的是扫罗的家谱，扫罗与扫罗的后代，要节在八章33节，尼尔生基士，基士生扫罗，扫罗生约拿丹、麦基舒亚、亚比拿达、伊什巴利。当我们去阅读思想扫罗的家庭，到了十章第二节，扫罗的三个儿子和他同一天死在战场上，这几乎可以说与以利和两个儿子同一天死亡是同样的悲剧。尤其经文特别提到了约拿丹的忠心爱心，却跟着父亲战死沙场，大卫为他写诗歌纪念他。一个父亲的角色何等的重要，一个人是否走属灵的道路，对自己对家族何等大的影响。我们真是呼求神在这时代兴起许多属灵人来带领教会与家庭。扫罗不敬畏主，就害死他三个儿子，约拿丹敬畏主，他虽然自己遇害，但他的后代得以蒙福。求主让我们看重属灵的传承。我们思想便雅悯支派兴起的一户君王扫罗、勇者约拿丹，我和我的家庭是否成为服侍神战士，勇敢跟随神，更深更广来服侍见证主呢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赐给我们美好的榜样，便雅悯支派当中兴起的勇士也给我们服侍主的恩典机会，求主使我们看重服侍神的机会，追求更多献上自己得蒙神的喜悦。愿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至上第八章，兴起服侍，勇敢征战，被神纪念，代代蒙福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